今天我们还是讲一个耶稣讲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关于天国的比喻。我们刚才都读过啊，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葡萄园，有园主，然后有这个被雇做工的，也有管事发钱的，对吧？这个里面有一些时间，所以我昨天专门把这个古时候我们怎么定时间，把它翻出来来看这个时间到底是几点几点几点。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做工的时间大概是比如说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呢有分批进去了好几批进葡萄园做工的这个雇工。有不同的方式了。第一批人呢就是一大早就被雇进去做工的。而且呢他们雇进去做工的时候呢已经讲定了。一天呢1000银子。对吧？那么大概是早上六点。那第二批呢是这个分别是在这个第二种人啊，分别是在上午中午和下午进去做工的。那进去的时候呢他们讲的什么呢，这个园主就给他们说呢，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对吧？虽然没有讲钱讲定多少钱，但是也说了所当给的也给你们，所以他们也就进去做工了。那么第三种人呢是进去的最后一批人啊，大概什么时间进去的呢，就是这上面说是有出嘛，对吧？大概是下午五点。下午五点进去的人呢，进去的时候呢连钱提都没有提。就是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他们就进去了。因为这个大概工作结束时间是晚上六点嘛，对吧？所以你五点钟进去只干了一个小时，然后今天就收工了，就结束了。那么发钱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发钱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园主呢把管事的叫来，从这个最晚进园子的人开始发钱，从五点钟进去的人开始发钱然后每个人发一个钱，是吧？然后下午进来的人再发一个钱，中午进来的再发一个钱，上午进来再发一个钱，轮到这个早上六点钟进园做工已经干了12个小时的人呢也发钱。那他们都以为呢这个别人都发了一个钱，我们肯定要多得了，对吧？结果园主也给他们一个钱，所以呢他们就埋怨园主，就埋怨，对吧？因为这个太不公平了。那么园主怎么回答呢？在这个15节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好，我们知道比喻就是比喻嘛，所以比喻我们现实中生活的这个发生的事情。那么原主代表的是谁？大家都知道吧，对吧？不用我说，原主代表的是神，对吧？雇工代表的是谁？雇工代表的是谁？就是人，对吧？或者说信徒，或者说在座的，大家都是雇工，对吧？对啊。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很同情这些最早进来做工的？对吧？有吧？汪雨萍举手了。很同情，对吧？我也很同情，对吧？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整天劳苦受热，对吧？他们忙了一天，干了12个小时，而且呢，拿的呢是和那个只干一个小时拿的钱一样。不仅如此，这个园主发钱的时候，先给那个一个小时的人发钱，就好像故意就要再怎么说，再侮，这是侮辱。故意侮辱他们似的，对不对？所以你换我也受不了，对吧？不仅要埋怨， 第二天我就不会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同情这些这个刚进来的人是很正常的，对吧？啊，因为这个原主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讲的就是公平，就是公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不对？强者多得，弱者少得，聪明的多得，笨的少得，对吧？我们这个世界讲究的就是这样。可是呢，这个比喻呢，是什么比喻呢？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所以呢，我们如果理解天国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用我们常有的思想，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天国。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地上发生的事情，来理解神的国。是这样，对吧？然后我稍微想一下，我就发现这个原主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很低级、很愚蠢的一个错误。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犯这个错误。如果我要发钱的话，假如我就算可怜这些最晚进来的人了，我也会把这个最早进来的人先叫来发钱，发完钱完之后走吧，对不对？再把这个上午叫来的人发钱，再发完之后走吧，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下午五点进来的人再发钱，叫完再走吧，对不对？而且你发多少呢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每个人肯定都会觉得理所当然，我拿了这个钱呢，那么别的人呢应该拿的是成比例的，对不对？比如说中午进来的人得了一千，那他肯定觉得早上进来的人肯定拿了两千嘛，对不对？如果五点钟进来的人拿了一千，那肯定觉得早上进来的人肯定拿了四千五千，对不对？对吧？这个是应当的，这个即使进来晚的人也会这么认为，而且如果原主这么做，他们也不会这么觉得这么是错的，对不对？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每个人拿钱多少也是不应该大家知道的。我们工作单位里不会在那个墙上贴个大黑板报，每个人工资多少都贴得清清楚楚，让你每天看，是吧？啊，在座的人有没有觉得自己工资拿的太多了？哦，没有人啊，原来都和我一样，对吧？对吧？没有人觉得自己工资拿的太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原主代表的是神呢，他这样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对吧？而且呢，他这样做肯定是故意的，肯定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虽然呢，结果呢是惹了许多人生气，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原意。啊，他这样做呢是为前面的那些人好，我觉得他是这样做。怎么这么讲？大家都生气生成这样了，怎么还为前面的那些人好呢？因为呢，我觉得呢，他这样做的原因呢，是让大家明白呢，这个原主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主？故宫呢，是什么样的故宫？也就是说呢，我们信徒呢，一定要明白，神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信的神呢，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自己呢，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要让我们明白的，对吧？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呢，园子里的故宫呢，就没有人明白这个原主究竟是什么样的原主，他们呢，是什么样的故宫，是吧？所以他这么做呢，是为园子里的故宫好，对吧？所以这个原主什么样的原主呢？我们大家来想一下啊，一大早就在市场上被雇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得起得早吧？勤劳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六点钟你可能五点钟就得在那等着吧，对不对？你得起得早，还得什么呀？啊？有需求，一大早是吧？当然，大家在那站着都有需求。还是得是什么样的人？积极，还有 你得看起来身体强壮吧，对吧？你得看起来人高马大吧，简单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吧，对吧？当然现在有点上年纪了，对吧？对吧？在这个市场上那么多人在等着找工作干活，是吧？最先被挑走的是会是什么样的人啊？需要钱的人，大家都需要钱，不需要钱你不会在这站着干活啊。照这个世界的思想，肯定是最强壮的人，看起来最能干活的人被挑走，对不对？那如果你等到下午五点还没有人雇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哎呀，老弱病残的人。你也站了一天了吧，对不对？别人都被挑走了，你还没被挑走，这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不像干活的人，对不对？就是老弱病残的人。你等到五点也不会有人雇你了，对不对？那可是等了他们久这么久，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反正一天就过了，你等第二天再来嘛，为什么不早点回家？等米下锅。也许他们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啊，希望今天可以再赚一点点的钱，对不对？对吧？所以呢，这个原主呢，就是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有怜悯人的神，有怜悯心的神，对不对？你虽然有怜悯，但是你也不能激怒那些强壮的人吧，对不对？多做的多拿，少做的少拿，这些老弱病残你给他一点点钱就行了，你不能非得这么做吧？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你是最先进来的人，你会怎么想？首先你会明白，哦，这个原主是有怜悯心的原主，是吧？你还会怎么想？如果这些人是靠被怜悯进的园子，那想当初我是怎么进的园子？对不对？你想啊，我跟他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们老弱病残，我人高马大，我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是凭我自己进的园子被雇的，对不对？他们是凭怜悯被雇的。所以呢，神这么做呢，是为了要激发前面进来的人思考，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想法。对吧？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功劳或者需要，英文呢就是 merit or need。 merit 或者叫 merit 就是优点、长处、功劳的意思，这个 need 呢就是需要的意思。请问这两个字你在哪里见过？ merit or need， 我是知道我几年前工作的时候才见到。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字？ merit or need？ 啊？ promotion 的时候还有哎， promotion 没有 need promotion 吧？总会明白，因为他儿子申请过大学，这两个字呢，当然我儿子还没有申请大学，我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以前我是在这个筹款部门工作嘛，所以我大概知道。如果你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两个字，为什么呢？你在申请孩子被录取之后呢，你要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有两种，一种是 merit based， 就叫奖学金；一种是 need based， 其实叫助学金了。啊，那么 merit based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呢，你就必须证明你比别人强， 你的优点和长处，让他们发给你这个奖学金。这就是这个 merit-based scholarship
奖学金。
那么 UVA 最有名的奖学金呢，就是叫 Jefferson Scholarship。每年呢，大概只有可能一二十位学生获得，包括本科生也包括研究生。那么每一个获得者呢，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网站嘛，每一个人呢都会一副照片在那里挂着，然后呢会有对你的介绍，包括你的背景、你的成就和你对你将来的抱负。这是因为他们这个奖学金呢是 UVA 呢颁给最好的学生的奖学金，叫 merit-based scholarship。 还有什么是 merit-based？ 除了这个奖学金，体育生的奖学金是不是？体育生的比如说 UVA 这个篮球队里，他大概总共有比如说十几个奖学金的名额，你觉得好不好呢？那什么样的人才能拿到？啊？
至少要像你这样个性。
哎呀，你这个回答很标准。你怎么也得看起来是个 NBA 的材料，你才能拿到我这个奖学金，是吧？尤其是我们现在学校这个篮球队这个水平，你不行你就下去了，后面的人排着长队等着呢。啊，所以体育生的奖学金呢，可能更难拿，对吧？他依靠。因为你比别人强嘛，对不对？呀，你在体育方面比别人强，才能拿到。好，这就是 merit-based scholarship， 就是基于功劳的奖学金，基于你的优点，基于你的长处，基于你这个人的奖学金。另外一种奖学金呢，叫 need-based scholarship， 就是也叫助学金，基于你这个需要的这个奖学金也好，助学金也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上我这个学校是吧，你缺多少钱学校给你多少钱，我就让你来我这学校就行了。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这个有困难的家庭的孩子呢可以读得起大学。所以呢这个奖学金呢，这种奖学金呢应该是从这个常青藤的学校开始的。为什么呢？啊，当然现在慢慢也到 UV 这种学校了，对吧？就是说呢，这种学校呢，他不希望这个经济情况呢，成为阻止这个孩子来读我这个学校的这一个，怎么说呢，原因。就是说，你在上这个学校呢，你的经济情况不能来阻碍你来上我这个学校。这是他们的想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有这种助学金？因为这些学校啊，尤其是常青藤学校，比如说从哈佛开始，他们太有钱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你这点学费，说实话，对吧？所以呢，他们有这个能力呢，给所有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这种资助，对吧？所以这种趋势呢，现在慢慢也到 UVA 这样，因为 UVA 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们筹款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就是要筹这种 need-based scholarship， 目标呢就是以后呢希望只要有需要的学生就可以读得起大学，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字呢，如果你申请过奖学金你大概见到过 merit-based need-based。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主要呢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啊，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比别人强。也就是说呢，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基于 merit base 的一个世界，基于一个功劳的世界。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你找工作，你去面试，你怎么跟别人说？别人问你。哎，你为什么来面试我这个工作？你怎么说？啊？ 你说，哎呀，我求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求求你，你好好心把这个工作赐给我。你会这么说吗？为什么呢？因为找工作的人是要找什么？是要找那个最强的人，对吧？要找那个最胜任的人，对吧？对吧？这是找工作的情况。当然，实际情况呢，也许招工的人是找了最强的人，也许是神赐给你，根据你的需要赐给你，对不对？对吧？这个我们心里要清楚。假如你找对象，你没对象，你找到个对象，你怎么跟他说？你怎么向他表示？大家很沉默，啊？
我房子有钱。
我有房子有钱是吧？对不对？你要不要跟我？啊？你不找我的话，以后你后悔都来不及，对不对？对吧？你不会说，你看，哎呀，我这个人呀挺穷的，也没什么前途。你看你要不要嫁给我？对不对？对吧？哎呀，这就是这个社会，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大家每天都要遇到的，对不对？即使上大学，你也得先被这个学校录取吧，录取之后你才有这个机会来申请这个所谓的助学金嘛，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对吧？但是这个世界呢，不全是这样，不全是这样。比如说医疗，至少在这个国家呢，医院呢不能见死不救，对不对？他不能说你没有钱我不救你，对吧？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还是要救你，对不对？这个呢，就跟刚才谈的那些不一样。还有这个高等教育，也许以后呢，就可以做到只要有需要的人就可以读大学。希望呢，这个经济情况不能成为你这个拦阻你读大学的这个原因，这些都是方向。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呢，现在呢已经不全是，有些方面呢可以说是基于这个需要的，基于这个需要的。好，那么请问，在天国里，我们在神面前靠的是功劳，就是你做的功，还是靠的你的需要？都不靠。请问我们在神面前靠的是 merit 还是 need？是靠你的功劳还是靠你的需要？需要。很遗憾，我不能告诉你答案。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争论几千年的问题，所以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这个答案呢，是基于每个人对神和对自己的认识。这个答案是基于每个人对神和对自己的认识。进园子的人呢，有干了一天的，有干了9个小时的，有干了6个小时的，有干了3个小时的，有干了1个小时的。每批人对这个答案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你必须要对神和对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才能清楚地回答这个答案。比如说最早进来的人，他得了1000银子，对不对？那么这1000银子是100%他用自己的劳动赚来的，对吧？是在他进园子之前就谈好的，是他应得的，所以他得到的这个有多少是功劳，有多少是需要？100%是他的功劳，没有需要，不是对哦，100%是他的功劳，对不对？ Yeah. 那么早上9点钟进来的人， 十二个小时他干了九个小时，是吧？干了四分之三。那么在他得到这个一钱银子里面，有多少是他赚来的，有多少是神给他的恩典，他不应该得的啊？大概有四分之三是他赚来的，四分之一是神的恩典，对吧？那么中午进来的十二个小时干了六个小时，得了一钱银子，那么在他得的这个一钱银子里面，有多少是他赚来的，有多少是神的恩典？一半一半，对不对？下午三点进来的四分之一是他赚来的，四分之三是神的恩典。下午五点进来的，也许有人会说，哦，我干了一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大概有十分之一是我劳动赚来的，另外十分之九，百分之九十是神的恩典。也许有一个聪明人心里会明白，如果不是这个原主让我进来，我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呢，这个百分之一百是恩典。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不能替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完全全是依赖于你对神的理解和对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我们这个，如果你选购手机或者显示器或者电视，是吧？它有一个数据叫做这个屏幕的对比度。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屏幕啊，最亮的亮度和最暗的亮度的比率叫这个对比度。比如说这个屏幕最亮的是100，最暗的是1，那它对比度是多少？100，对不对？啊，那么那老的那个显示技术是 LCD 嘛，对不对？它的实际上它是背面是有光的，你把它放在一个暗室里面，你就开到最黑，它也是发光的，所以它最暗它是发光的，对吧？所以它的对比度呢，它就不是很高，不是很大，对不对？因为你的最暗是发光的。那么新的显示技术就叫 OLED OLED， 对不对？它没有背光，它有光就有光，没光就发黑，所以它的对比度呢非常非常的高呀。所以我们这里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人的功劳做一个对比度。早上六点钟进来的人，神的恩典和人的功劳对比度是多少呢？神的恩典就代表那个最亮的光，人的功劳就代表那个最暗的光。早上六点钟进来的人，神的恩典和人的功劳的对比度是多少？ Zero， 零。神没有任何恩典，所有得到的都是人的应该得的，人赚来的，人的功劳，对不对？ Zero， 零。早上九点钟进来的多少？我不是在考大家数学吧？啊，是早上九点钟进来的是四分之一比四分之三，也就是三分之一，这是神的光和人的光的对比度。中午进来的是多少？中午进来是多少？一比一，一。神的亮度和人的亮度是一样的。下午三点钟进来是多少？三。神的恩典是人的功劳的三倍。下午五点钟进来呢？如果你认为你所应该得的百分之一百是恩典，你完完全全不应该多，这个对比度呢就是无限大，就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的认识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依赖于，第一，你对神的认识；第二，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我不能帮助你，啊，我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不能说服你。事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节，好吧？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路加福音》十八章，好吧？《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实际上是很有名的经节，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祷告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他很感谢神。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个税吏在神面前反而比这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你在神面前自高的必降为卑，在神面前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一个是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为高。一个是说在那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对吧？请问在这个故事里面，神的亮度和这个法利赛人的亮度的对比度是多少？Zero， 全是人的亮度，对不对？神没有一点恩典，全是这个人赚来的，他的功劳。那么神和这个对税吏的这个对比度是多少呢？无限大，无限大。神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呢，神的义呢，是神算给我们的，是神算给我们的。你看十八章十四节，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我们的义呢，不是我们靠功劳赚来的，是神算给我们的。神怎么算给我们的？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来到神面前，神就算给你为义。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有没有罪呢？他的罪是什么？这个法利赛人的罪是什么？啊？自以为意，自以为意，这是最大的罪，这是最大的罪。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葡萄园工人这个比喻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最早进入这个园子做工的呢，应该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最早认识神，他们跟神时间最长。但是呢，他们认为神的义呢，完全是人做工所应得的工价，是对这个功劳的奖赏。做什么工呢？以色列人对神做什么功呢？就是这个遵行律法的功。结果呢，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因为他们的义呢，不是神算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赚来的。后来呢，又有不同的民族呢，在不同的时间 进入这个葡萄园里面，对吧？比如说先有希腊人，后来罗马人，后来欧洲、亚洲，啊，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抱怨，对不对？就抱怨，抱怨之后，我不来了，对不对？不公平，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属于恩典的这个天国，到现在呢，还在天国外面，还没有进来，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倚靠神的律法，他们自以为意，他们不认识这个神呢，是怜悯人的神，他们不认识呀，啊。请问这个预言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请问大家有什么看见？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啊，因为讲的是在葡萄园做工，对吧？所以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迷惑的事情。一谈到做工，大家都觉得你得的工价呢，应该是你应该得的，对不对？所以呢，表面上是做工，实际上呢，是怜悯，是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表面上你是在做工，啊，啊。哪怕是最后一个小时被选进去的人，他也有可能这么想，一定是我身上有什么优点和长处，神才选我的吧，对不对？也许在我后面还没有人选进去了，对不对？一定是因为我有什么原因，一定神要让我干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完完全全体会神的恩典，我们还是不能清楚看见我们的罪，总觉得自己会发光，其实你这个光呢，最多是月亮的光。什么意思？月亮的光是哪来的？是反射太阳的光。如果我们的光有光的话呢，我请大家明白，我们是反射主耶稣的光，对吧？不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总在觉得自己做工，你总会有抱怨，对不对？你总会抱怨你得的不够多，对吧？神不公平，给别人多，给我的少。我们看不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神的园子里做工，这个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在神的园子里做工。你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快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较短，比较短。所以这两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想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和别人比较，和别人比较，比较什么呢？你做的少，我做的多，你的罪大，我没有罪，或者我的罪小，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你葡萄园工人的埋怨呢，是因为别人比他们做的工少；法利赛人的骄傲呢，是因为税吏比他的罪大，或者税吏是罪人，他不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呢，神的国一定也是这样，神一定也会比较人，对不对？神是不是这样？天国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不能比较谁做的功多，谁做的功少，谁的最大，谁的最小，因为你在神面前呢，只有你和神，没有别人站在你的旁边，
供你来比较，只有你的和神。如果你有一位可以依赖的，那是谁？
那是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因为他担当你身上所有的罪。你在神面前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可以依赖。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生活中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痛苦，都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如果哪一天你脱离这样的比较，我就恭喜你，你离天国近了。
也许你的优越感也来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优越感呢，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神面前，你不能依靠和别人的比较来获得任何的义。你在神面前，只有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获得神算给你的义。
请问大家今天有什么看见？
救恩最大是吧？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经常落入这样的圈套，落入和别人比较的圈套，认为别人的罪比我们的罪大？
有是吧？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自然不自然、自觉不自觉的落入了自我为义的圈套，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供我们比较。我们在神面前，神不可能让我们踩着别人，然后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你不可能通过认别人的罪，来让人承认你是义人，对吧？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来认别人的罪，而是呢，要认自己的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也不要再为做工而抱怨，好像每个星期天早上起来来教会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对吧？我们要清楚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做工的话呢，这个呢，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如果你为神做工，不要以为你在挣你的义，好像是功劳，而应该是对神的恩典的一种感激的体现，好吧。最后呢，我想鼓励大家，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需要，我们想通过祷告或者想来神的面前陈明，请问你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工作，或者我需要神对我有些方面祝福，或者我的健康，请问你会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会说，哦，神啊，我最近做得不错，我教会去的也挺勤的，我每个月也尽量奉献，求你能够看一看我的功劳，请你满足我这些需要好吗？还是说你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我的需要，求你怜悯，求你赐你的恩典给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是求你能够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来到您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陷入到自以为意这样的罪里面。我们现在里面我们不能看见，我们以为呢，我们是在您的天国里面在做事，在赚取您的功劳。天父，求你实实在在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
您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完完全全了解您的恩典、您的爱和您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求你让我们完完全全看到我们内心的黑暗啊，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恨啊，我们对别人的这个比较，但是我们呢却看不到自己的罪。求你怜悯，求你宽恕，也求你赐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